问候亲爱的弟兄姐妹，祝内平安。今天又是主题拆毁与建造的学习，第十四讲经文选自耶利米书第五章一到第三十一节，题目为到了结局你们要怎么办呢？由于经文比较长，时间有限的原因，所以我会在这里节选几节经文来带领大家进入学习的主题。耶利米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你们要走遍耶路撒冷的街市，在广场寻找，看是否有人行公平求诚实，若有，我就赦免这城。虽然他们说我对永生的耶和华发誓所起的事实在是假的，耶和华啊，你的眼目不是在寻找诚实吗？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痛，你摧毁他们，他们仍不领受管教，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我怎能赦免你呢？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第十一节，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向我大行诡诈，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十四节到第十九节，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因为他们说这话，看哪，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使这百姓为柴，火便将他们烧灭了。以色列家啊，看哪，我必使一国从远方来攻击你，是强盛的国，是古老的国，他们的言语你不知道，所说的话你不明白，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的借贷有如敞开的坟墓，他们全都是勇士，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粮食，是你儿女该吃的，必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又必用刀剑毁坏你所倚靠的坚固城。就是在那些日子，我也不会将你们毁灭尽尽，这是耶和华说的。百姓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我，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明，也必照样在不属你们的地上侍奉外族人。第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他们心里并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雨，就是秋雨和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季节。你们的罪孽使你们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第二十九、三十和三十一，我岂不因这些事行惩罚吗？像这样的国家，我岂能不报复呢？这是耶和华说的。国中有令人惊骇恐怖的事发生，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祀把权柄抓在自己手上，我的百姓也喜爱这样。到了结局，你们要怎么办呢？阿们。经文读到这里，我们首先来看这一大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分为两大段。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十九节，从第一节我们可以定一个主题，说在广场寻找，看是否有人行公平求诚实，若有，我就赦免这城。那么这句话同样在创世纪当中的时候，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就说过，当神去因为索多玛的罪恶要去施行审判的时候，那么亚伯拉罕因为自己的侄子住在那城，他想要救下这城，所以就跟耶和华神在一次一次的谈判，说若有五十个人一人，你就不要毁坏这城，若有四十个呢，若又少了十个，少了五个呢，那么最后是一个也没有，所以神降下了火种，烧灭了索多玛城。那么根据第一节经文，我们可以将第一到第十九节定一个题目，那就是犹大沦落如当年的索多玛，一到十九节。那么已经沦落如索多玛，也就 暗含着耶和华神将要施行一场审判，也就是这个民族将要遭受惩罚。那么第五章的20节到31节说，我们可以定一个题目，根据第一大段，为何神不赦免犹大呢？为何神不赦免犹大呢？那同样也是第一大段给出了一个答案，因为犹大已经堕落入当年的索多玛，罪不可恕。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是在当时最最最小的一个民族，那么神出于对这个民族的保护和爱，节选了这个民族，并且在他们为奴400年之后，用神迹奇事带领他们逃离埃及为奴之地。那么这是以色列民的一个历史，以及在旷野当中，他们不用种，不用收，不用织布纺衣，但是却衣食无忧。神在旷野当中用玛拿喂养他们40年，最后借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就是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当他们进入到这块地之后没多久，就开始离弃自己的神，就开始离弃那曾经和自己带领自己度过艰难的这位救主。所以神此时此刻在这里的愤怒有多大，那么就代表了，就暗含了曾经神对这个民族的爱有多深，他们曾经的关系是有多么的亲密。这就是所谓的爱之深，责之切。那么我们来看经文，我们继续来回到经文当中，在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和华你的眼目不再寻找诚实吗？这是耶利米所说的话，说你击打他们，他们不伤痛，你摧毁他们，他们不领受管教，他们实烈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我们知道在前四章的时候，耶和华神借耶利米曾经动用了这种无数次的这种一环一环的这样的对话，试图借着对过往的回忆重述，能够唤醒，能够呼唤这个离弃自己的爱人，也就是以色列民回归到自己的丈夫的家里，那么就是回归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个民族越来越刚硬，在此刻耶利米说他们的脸刚硬已经过于磐石。磐石是什么呀？那就是已经刀枪不入了，没有办法，石头是冰冷的，是坚硬的，是没有灵魂了，甚至于所以说没有办法将这个民族沉睡的心，远离神的心能够唤回。所以第七节说，我怎能赦免你呢？你的儿女离弃我，还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这是神借着耶利米向犹大的宣告，就是第七节到第十九节。第十四节当中，神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比喻来说明自己对犹大的审判。神将自己的话放在耶利米的口中，就口中如火一样，那么这百姓就是柴，柴遇到火势必会化为灰烬。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一种愤怒和审判是势在必行。在第15节、16节、17节，神还说以色列家要遭受一个古老的民族的毁坏，说这个民族的借贷犹如敞开的坟墓，要吃尽他们的庄稼和粮食，就是他们儿女要吃的。在那些日子我也不会将你们毁灭寂静，在第18节。所以说神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的公义，那么公义就意味着对不义的审判，但是我们同时看到了神的怜悯，那就是即使这样，这个民族他们的脸就如磐石一样坚硬，但是我也不毁灭尽尽，这是耶和华说的。在第24节说，他们心里不，但是他们的心里还不会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下雨，就是秋雨和春雨，以为我们定收割的季节。在这里作者非常的善用比喻，秋雨和春雨意味着什么呀？我们做农民最看重的就是节令，就是雨水。我们说有一句比喻说，春雨贵如油， 为什么春雨贵如油？因为当春雨过后，农民才可以去播种。那么再当下秋雨之后，这个籽粒才可以饱满。所以说春雨和秋雨就暗含了这块地方是有生命的，因为有了粮食，那么势必就会有生命在这里。那么这就暗含了耶和华神对这个对这地的一种爱和保护和祝福，但是他们心里还不敬畏耶和华，还是离弃耶和华。那么离弃耶和华是什么结局呢？第二十五节，你们的罪孽使你们转离神，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第三十一节，假先知说假预言，祭司把权柄抓在自己手上，我的百姓也喜爱这样。这三句话就将整个民族从宗教领袖到这个社会的祭司、宗教领袖、先知以及神的仆人，有一群假先知，以及自己的百姓，那么就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就是从上到下，他们竟然都做这样一件的事情，就是不遵守神的法度。祭司弄权，先知说假预言，百姓竟然还喜爱这样。所以最后第三十一节，神有这样的一句发问，非常的有分量，说到了结局你们要怎么办呢？我们知道神会再来，耶稣会再来，所以在这里说到了结局你们要怎么办呢？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神借着他的话语也能够向我们的内心发问，也让我们过一个警醒的生活，让我们时刻保持警醒，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学会在神的话语当中寻求解决之道，让我们遇到每件事情都能够在祷告当中领受神的带领，走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为上帝做出美好的见证，荣神益人，做这时代的光和盐。愿上帝祝福纪念他的话语，也愿神借着他的话语不断地更新我们，建造我们，让我们能够扎根向上，不断生长。神与我们每一位同在，阿们。